多么感谢你怜悯我们，你忍耐我们，你忍耐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过犯，你给我们存留气息，你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你的面，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求你来正继续怜悯我们的软弱，当我们得罪你的时候，当我们到你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就求主你来赦免我们。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的面前，来思想你，来亲近你，来寻求你，就求主你在我们当中，你与我们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利米书的，其实大部分的耶利米对百姓的宣告，是在就是这个犹大南国快要灭亡的时候。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，其实今天的经文不是去劝勉这些百姓回转，而是神对他们的宣告，是宣判，就是在活着的时候，神就向他们宣判了，告诉他们将来的下场，这是很可怜的。就像今天人犯了罪以后，被这个法院审判以后，就是当庭宣判，他的一个结果。那么宣判以后，那么他们只能是眼睁睁的等着最后那个结果。所以这些百姓是非常非常可怜的。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就是耶和华对我说，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，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，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，叫他们去吧。他们向你说，他们问你说，我们往哪里去呢？你便告诉他们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，定为刀杀的必遭刀杀，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，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。这几样都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。第三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命定四样害你们，就是刀剑杀戮、狗类撕裂、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通吃毁灭，这是三样了。第四样在第四节，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玛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。前面我们是说分享过，就是神跟耶利米说，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，你祷告我也不听，就他们祈求我也不听，你祷告也不听。那么在前面有好几次神跟耶利米这儿去说，你不要再祷告了，不听了，什么意思？神的心意已决。这儿再次提到说，摩西和撒母耳即使是现在在我面前谦卑的为这些百姓代求，我也不听。那我们知道，特别是我们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那摩西那在旷野的40年不停的为百姓在神面前代求，那个时候神每次代求神听，神应允。神应允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百姓就是真的悔改了，每次神要惩罚的时候，摩西一代求，神同意怜悯那些百姓，每一次犯罪得罪神，那么百姓一把神的话一告诉他们，他马上认罪完了以后仍然是我行我素，所以他们的罪呢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就是那一代的百姓呢就是悔而不改，悔就是认罪，认完罪不改，神是看我们的悔改，不是光看我们认罪，认罪是嘴头上，悔改是从心里面的。那么当时那个旷野里面那些百姓，为什么神知道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悔改，为什么还给他们机会呢？因为当时神容忍他们，是要他们走完那个他们要走的路，是要让他们走完那条道。那个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11节就说过，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那神就是当时让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虽然不悔改，但是神仍然给他们机会，让他们走完这条道。所以出埃及记 那么详细的描述了他们那个40年的光景，就是为我们以后历世历代所有属神的人要作为一个借鉴，我们引以为戒。那这一次耶利米这个时代，神不再赦免了，不再饶恕了。因为第一节我们放下的时候，神说的一句话，说神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也要建立灾牌，这是神要做的事。那第三节神说到四样灾祸，这四样灾祸其实都在就是申命记28章。生命记二十八章，我们回头好好的去读一下，就是那里面有祝福，有惩罚，就什么情况下神会祝福，什么情况下神的这个惩罚会领导。那么这个惩罚里面很多，其中有四样，就这四样。神把这四样，结果在那个犹大南国被巴比伦灭亡的时候，这四样灾祸没有一样没有领导，全部领导了。这儿又特别有趣，第四节说，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玛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，就说这些百姓之所以落到这样的光景，都是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玛拿西所行的事。玛拿西是特别坏的王，西西家他的父亲很好，这玛拿西非常坏。这个意思不是说是让这些百姓要承担玛拿西作恶的那个后果，不是让他们承受那个后果，而是说他们现在所行的和玛拿西所行的一样，拜偶像，远离神，无恶不作，那个恶上加恶，是因为这一个。也不是说这些百姓就是而是拜这些假师傅假先知这个诱惑引诱，又虚假到引诱，他们是无辜的，不是的。因为这些百姓是变本加厉的，因为有假先知诱惑他们，同时神也差遣了真的先知告诉他们真相，那耶利米就是一个。但是当耶利米告诉他们真相的时候，他们不听，所以这些百姓就是咎由自取，自作自受，不可以把责任推给任何人，他们自己的罪必须自己承担。所以这个一到四节啊，就正提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。那么以色列所经历过的，今天这个时代，今天的教会仍然在经历。其实我们读这些经文一点都不陌生，因为我们身边的有太多的这样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。那个神的正道不愿意听，就是愿意听那些虚假的道，不同不扬的那些道。你讲真的没有多少人爱听，那今天这个时代跟过去没什么两样。所以神说那个日光之下并无形式，真的是一代一代都是在不断的重复以前的错误，重蹈覆辙。但是神他不会轻易的放弃，这是神在没有不能在忍耐的情况下做出这样一个审判。所以下面就是谈到了这个是怜悯与忍耐，第五节到第九节，特别第五节说，谁可怜你呢？谁为你悲伤呢？谁转身问你的安呢？这就是宣告这些百姓他们遭遇的这个结果。神的审判这么严厉，他们会遭遇的非常的凄惨，但是不值得同情。就到那个时候，当他们被这个巴比伦给灭了以后，没人去可怜他，没人同情他，他们受到惩罚的原因，最大的原因就是背弃了神跟他们立的约。那新约是神和亚伯拉罕和大卫和这挪亚等等立的约，那新约呢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和我们所立的约。这个约神看得非常的重，那么定好的是大家就一定要去履行，不能反悔。但是神跟他们立了约以后，他们也当时也跟神立了，但是神没有背弃自己约，这些百姓是一二三三二四的在背约，所以神说是没有人可怜他，完全是自作自受。所以第五节说， 你弃绝了我，转身退后，因此我深受攻击，你毁坏你。是，首先是因为这些百姓背的约，首先是因为百姓弃绝了神，然后才被神弃绝，不是神首先弃绝了他。特别第一节说是我不顾惜这些百姓，神已经顾惜他们好几百年了，就是不顾惜，就是神已经怜悯他们，怜悯到一个地步，怜悯到厌烦的地步，没有神不愿意再容忍了。说我后悔不甚不耐烦，就是第六节，我后悔甚不耐烦。那这句话如果是直译过来，就是我已经怜悯到厌烦的地步了。神怜悯到一个什么程度？怜悯到一个厌烦的地步。所以这个时候神不再厌烦，不再顾念了。第七节说，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。神其实神的惩罚不是说在以后才兑现，在前面这个管教也不少。管教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又管教，这个皮肉好像是没有感觉了。神降下那么多的灾祸，他们仍然不转离自己所行的一个恶道。就不思悔改，成了就是不愿意承受惩治，到了这样一个地步。所以神对他们这样一个宣判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不是说神故意要丢弃他们，神不愿意。第八节神宣告说，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。我们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时候说，你将来你要生涯众多，你的子孙你的后裔多得像那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。但是现在说他们的寡妇，这些犹大百姓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，什么意思呢？男人哪去了？男人没了，那刀剑在战场上死掉了，在瘟疫当中神拿走了。那么神赐福的时候让他们生养众多，当神惩罚时候，那比海沙，他们的寡妇比海沙更多。所以我们你看这个这几千年来看到以色列这个历史，特别是近代的历史，希特勒那个时候把以色列杀了700多万人，应该那么多人被杀，好多人不理解说神为什么，就是希特勒为什么会杀那么多的犹太人呢？人们在研究希特勒这个人，好像就是不正常，不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这样。其实我们相信这背后有神的作为。我们前面好像也分享过，因为神当时让他们，就是神又复国回去，让他们回去，他们不回去，1917年不回去，神就兴起这耳环去。所以神呀，这神就是神，神灭绝，但是神不会彻底，他一定会留下了一些余种，神要重新建立。第八节说，我使灭命的午间来。午间是最热的时候，一般来说大家都不会出去做工的。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个午间是最安全的时候，但是神就是让他们在安全的时候，觉得最平安的时候，让这个灭命的，让敌人抽敌过来毁灭他。所以我们人所谓的平安根本不是真平安。第九节说，生的妻子的妇人，妻在神里面是个完全数，这个妻生妻子妇人，生七个孩子的妇人，这是神对他极大的祝福，生养众多嘛。但是现在他们却因为儿子所有的孩子被杀，变成完全的绝望。我们看到从第五节到第九节，看到神的忍耐是有限的，神不是说无限的忍耐，神的忍耐是有限的。好多时候人在活着的时候已经被神审判了，就像这个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活着的时候就被神审判了，只不过是就没有施行，那么让他们活到头，不可能到应许之地。那么耶利米这个时代，神兴起那么多的先知，特别是兴起耶利米先知，在越到最后越密集的传讲神的话，但是怎么传都不听， 他们就愿意听那些虚假的道。那么最后神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让透过耶利米做这样的宣判，那被刀剑杀的，被狗撕裂的，被鸟就捅吃的，就被抛来抛去的，用簸箕抛，用簸箕簸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呀，真实是怜悯的神，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。怜悯到极限的时候，怜悯到人把这个神的恩典用尽的时候，把神的忍耐耗尽的时候，那神的审判就临到了。我们相信今天这个时代，今天的教会有不少的些信徒也是把神的恩典给用尽了，把神的忍耐给耗尽了。神其实已经宣判了，只不过是没有到，没有显明，很可怜。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谨慎，就是要好好的去寻求神。神真的是怜悯我们，今天还给我们一口气在，神给人足够多的机会到他的面前。神怜悯他的选民以色列，也今天怜悯他的教会，怜悯这些以色列百姓，也怜悯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。所以神一直是希望我们到他面前来亲近他，我们亲近他，他就亲近我们，这是神的应许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